我们要讲的信息呢，其实是今年在我们以斯帖记已经讲了，这是第三次了哈。前面两次的信息，有一次我们是讲那个普尔节的信息哈，我们把那个普尔节的背景啊，它由来啊，它的意义啊，还有我们现代人为什么要庆祝普尔节的目的，都在那个信息中跟弟兄姊妹有讲解。然后在整本的以斯帖记中呢，我们读，刚才我们也在读，都读不到一个神，这个看不到神在里面哈。但是他整个故事呢，却是神一手导的一出戏。如果你在今天听完我们今天的信息之后，你想要知道前两次的信息在说些什么，你可以到我们教会的网站 blcc.org 去找。在4月1号有一个新时代的普尔节，在6月27号有个神掌权，这两篇道你们可以再去听听，可以就说比较清楚的更了解整本以斯帖的内容是什么。那我们今天第三次读以斯帖记，那我神到底让我们一而再再而三在这本书里面是要学什么东西呢？我们今天就求圣灵再来启示我们，让我们能够，我们都能够从这本以斯帖记里头再一次的得到激励。好，让我们低头祷告。亲爱天父主耶稣，我们真是感谢赞美你，在我们都还不认识你以前，主啊，你已经就拣选了我们，主啊，你就已经差遣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来到这世上，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，使我们本来是该死在黑暗死荫幽谷中的，但是你却将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。主啊，我们就再一次的为这样的恩典献上感恩的心。所以说，当我们今天再来到你面前的时候，我们实在是知道在我们的一生当中，我们面对了许多的难处，但是我们知道当我们成为神的儿女，我们知道在难处中我们可以向你呼求，在难处中我们可以寻找你，在难处中你就是我们的力量，你是我们的恩典，你是我们的祝福，你是我们的诗歌。主啊，我们愿意来再一次的献上我们的感恩赞美，愿意你接纳我们今天在你面前的敬拜和赞美的时间，也求你与我们同在，开我们心中的眼睛，让我们里面的眼睛明亮起来的时候，你的话就能够在我们的生命中成为我们眼脚前的灯，成为我们路上的光，成为我们生命中的粮，使我们靠着主我们就不再饿，让我们真的是靠着圣灵的水我们就不再渴。主啊，与我们同在，求你与我们同在，奉耶稣的名祈祷，阿们。我们教会今年一年读经计划，那每日与主同行，读下来的话，你可能对这个以色列的王国的历史你都有一点概念了哈。我们都知道这个北国是亡于亚述，南国是亡于巴比伦。那在这段流亡的期间里面呢，神借着先知给我们传讲以色列要流亡到异邦去70年的一个历史。今天的故事呢，就是讲到一个在波斯王亚哈水乳的宫中的一个女主角。这个女孩子呢，是一个隐藏她的身份的一个犹太女子。她是一个刚刚才被选做选做这个波斯的新王后哈大沙。那前面一个王后呢，瓦什提，她是亚哈水乳王的前妻。那因为她违背了王的命令，她不肯到这个宴会中来展示她的美丽，那王为了要惩罚她，也避免全国的妇女都效法她这种女权至上的这种行为，就把她贬废掉了哈。啊，在这个所以当这个王后被废掉之后呢，在他们就选了新的皇后以斯帖，选了以斯帖为后。那圣经跟我们讲说，以斯帖啊是一个容貌俊美的女人，她不但是这样，她从小，但是她的身份很特别，她长得很美，但她从小没有父亲，没有母亲，她是她的堂兄莫迪改把她抚养 教育长大的。那而且很有意思的就是说，在约翰长大之后，莫迪改还把他送进宫里面去，好，成为波斯王宫中的皇后。这些事情都不是用我们用他那个时代的那种想法，都是很不能理解的。好，而且但是这个以斯帖呢，他非常的有意思，他人非常的好，他人非常的好，他而且他待人也好，而且他很奇怪，他身上就是常常有一股香气，所以他人缘很好，在宫中里面大家都很喜欢他。不但这样子，连这个亚哈水鲁王啊，也对他是宠爱有加。那因为这个缘故呢，所以他的堂兄莫迪改就能够进出这个皇宫很自由，进进出出都没有什么拦阻哈。所以有一天在他进出王宫的时候呢，他就听到了有两个人在那边讲话。这两个人呢，他们是亚哈水鲁的太监，那他们两个就对亚哈水鲁不满，所以就想办法呢，想要谋害这个王。那正好就被莫迪改听到了。那莫迪改呢，就把这个事情告诉以斯帖。那以斯帖呢，就赶快跟亚哈水鲁王报告。那当然，这两个人很快的就被处死了。很奇怪啊，那莫迪改就立了很大的功啊，因为他救了王的生命嘛。可是这件事情，莫迪改没有得到任何的奖赏。好，这个是不是常规的事情哈？莫迪改没有得到任何奖赏。然后不但这样子，在那个时候呢，亚哈水鲁呢反而去抬举一个亚甲人哈曼，而且还跟这些宫里面的这些臣仆们讲说，你们每一个人呢，看到哈曼的时候要向他下拜。那莫迪改他就是本着他这个对神的敬畏的心，他就是不跪也不拜。这个叫这个哈曼跟他的这些同侪非常的愤怒，想你这个莫迪改你是什么东西哈？你怎么可以，王都已经这样讲了，你还敢不对，还敢对我们不敬，对我不敬吗？所以这个哈曼呢，他就去用诡诈的心，诡诈的方法去欺哄亚哈水鲁王，让亚哈水鲁王下旨要灭绝所有的犹太人。刚才我德磊为我们读的经文里面都读到了，这时莫迪改和他们全犹太人都面对了灭种的这个危机，全族都要被灭掉。这危机，那为了这件事情，莫迪改和他的族人就大大的悲哀，禁食哭泣，而且穿着麻衣躺在灰中，这是他们犹太人的习惯。当他们碰到什么困难的时候，他们就穿着麻衣，还把自己弄得身上都是灰哈。但这件事情呢，就被宫中的这些与斯帖的宫女啊、太监啊都看到这个事情，就赶快来报告与斯帖。以斯帖看到以后就非常的忧愁。你知道有时候我们读经啊，读读读读读，哦，他很忧愁就读过去了。但是你去想一想，忧愁，你有没有忧愁？你碰到事情的时候会不会忧愁？好，你怎么解决你这个忧愁的心？好，所以以斯帖他非常的忧愁，因为人家说啊，长兄如父啊。莫迪改从小把他养大，虽然是他的堂兄，但是可能他们的关系像父女一样的，所以这个以斯帖他非常的忧愁，他就叫人，而且他也知道，其实我觉得这个以斯帖他是一个非常有危机意识的人，他知道这个巴比伦啊、以波斯啊这些人啊是很凶暴的，他们是翻脸无情的，所以你无缘无故的在宫中里面披麻蒙灰的这样搞啊，等一下那个王一生气，所以这以斯帖马上就找人说，拿衣服去给莫迪改，你不要这样子啊，把衣服换了，赶快换了，不要这样躺在地上面这样子惹人注意啊。好，莫迪改不肯，莫迪改是一个很特别的人哦，他不肯，所以呢，以斯帖啊就派了一个太监悄悄的去问，到底发生什么事情，怎么回事啊？好。那 莫迪改呢就把这个哈曼为了要灭绝他们全族的这个事情呢，就很详细的就告诉了这个太监，而且还告诉以斯帖说，他不但这样子，他还拿钱呢给王要进，我们刚才都读到了哈，这一万他连德要献给这个亚哈水鲁王，而且还这个送了这个那个纸哈，到全国苏三城各地，就是说要把这些犹太族人全部都杀掉。那这个莫迪改就把这个事情就跑去告诉以斯帖。那你要知道，在波斯的王宫里面呢，他们有一个规定，我们刚才也读到了，就说不论是男的女的，如果王没有招你的话，你不可以随便进去的。你如果进去怎么样，你就会你就会失去你的生命了哈。那这个以斯帖呢，就托人去告诉莫迪改，王已经30天都没有招我了。好，他的意思就是说，我若进去的话，可能命都没有了。弟兄姊妹，你知道这个莫迪改，我们刚才讲他是一个很特别的人，他是一个，上次我们讲道里头也讲到说，他是一个爱国主义的人，他本来应该是跟着这些人回去建造圣城，重建圣殿的人，那神把他留在巴比伦，留在波斯，来成为以斯帖的养父。好，但是他的那里面那个骨子里面的那个脾气啊，那个杠子头的个性啊，是在那里的。好，是他，所以他就是不愿意低头。所以呢，他们就等于他们就是面对了这些的危机。因为我们等一下，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个莫迪改跟以斯帖，他们是在面对危机的时候，他们用什么样的机智态度来处理他们的危机。我们也有危机，我们现在的社会，我们现在的国家社会，全世界面临的经济的危机，大家都知道很严重的经济危机，还有很多人被裁员失业了。最近听了，连做国防工业的人也可能会失去工作，还有人婚姻破碎，还有人失去健康，甚至连生命都被威胁到了。那你在碰到这些难处危机的时候，你有什么态度呢？我们今天这个 bulletin 上面我们有三个 outline。第一个，我们就说，当我们面对这些危机的时候，我们要勇于面对环境，不要躲，不要怕。很多时候啊，当事情发生的时候啊，我们的天性，我们喜欢怨天尤人，好，抱怨神不公平，生气人对不起你，什么事情都先怪别人，好，就觉得说都是你不对，都是你惹我生气，好，从来不想我，都是别人。但是你看莫迪改，他在面对这个环境的时候，他坚守对神的敬畏，他不向二世帝低头，他就把甚至这整个族都要面临的灭种的危机的时候，他第一个反应就是先到神的面前来自卑哭泣，自卑到神面前祷告。莫迪改知道他面临这个危机是很大的危机，除了神之外没有人帮得了他，所以他就先到神的面前来。所以我鼓励弟兄姊妹，我们当我们面对难处的时候，不要急，我们先来到神的面前。 Joel Austin， 我们都很喜欢这个牧者，他很喜欢讲的一句话，他说你要做 victor， 你不要做 victim。 victor 就是得胜者，victim 就是受害者。好，你把你的难处带到神面前来，靠着神你就能够得胜，在难处中你就要得胜，你不要变成一个受害的人。好，这个莫迪改全族的人，他们如果他们什么事都不做，到时候全部都被杀光了，他们就是一个 victim， 但是他们没有，他们先到神面前来，好，自卑等候。而且当我们刚才也读到这个莫迪改，他跑去跟叫人家去跟以斯帖讲， 你岂不知道你成为皇后就是为了今天这个机会吗？他讲话的态度跟口气没有影响以斯帖哦。以斯帖他很信任他的这个养他长大的，不论是堂兄啊还是父亲啊，他非常的信任他，所以他的态度没有给魔鬼撒旦留余地，所以这个事情整个就开始有了一个转变，也带出了我们今天的主题，使危机变成一个转机。有一个故事呢，就说有一个爸爸，他接到一通电话，就叫他到一个修道院去。那他就觉得很莫名其妙，他就去了。就去到修道院的时候呢，那修女呢就抱了一个很可爱的小孩子，就给他看。他说：“这是你女儿的小孩，因为他的女儿未婚生子，那就跑掉了。”就说：“你要不要领养这个孩子？”这父亲非常的心痛。他说：“如果我第一次都是一个这么失败的父亲，你认为我怎么可能在第二次成为一个能够有能力来养这个孩子呢？”这修女跟他讲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。他说：“当你面对一个事情的时候，都会有两个因素在那边。第一个，你可能会面临挑战、危机，然后你就跌倒了。”但也有可能这是一个机会啊，让你能够从这个机会中再重新站起来。这个父亲听了以后，他就说好，他就把这个孩子带回家。后来他就很高兴的觉得说，这是他一生中做的最好的一个决定。因为后来这个孩子长大以后，成为一个非常好的孩子。而且后来他们有机会再跟他的母亲见面。那时候他不肯收养这个孩子的时候，那修女就跟他讲，他说：“你知道吗？如果你不肯收养这个孩子，这孩子被别人收养去了，你就永远都没有机会再见到这个孩子。”为了这个机会，他就把这个孩子带大。后来他才知道，他的女儿是被强暴的。他是一个管孩子很严厉的孩子的人呢。当他发现他女儿未婚生子的时候啊，他就很生气的责备他的女儿。他女儿个性也非常的强，因为受到那么大的伤害，自己的父亲都没有来接纳他，反而责备他的时候，他就毅然而然的把孩子生下来，他就放弃抚养权，人就走掉了。走掉了以后，他很努力的读书，他很努力的忘记背后，努力向前。后来他成为一个非常受尊敬的法官。但是你知道万事互相效应，他们都是很规矩的人，所以神就把他们三代有机会再重新的在一起，借着因着对神的敬畏还有对人的赦免，他们又重新的团圆了。你知道就像我们刚才讲的，很多事情可能都是一个充满陷阱的危机，但也可能是一个通往成功的机会，就看你用什么态度 来面对。我们的一生中天天都是在面临不同的挑战，有可能你在这个危机当中你就失败了，你就没有了。但是如果你肯来到神面前，在难处中求告他，我们从诗篇里面读到许许多多的话，在难处中向神求告，好，神专心的依靠仰望神，神的爱，在爱中不会有惧怕，在爱中我们是有依靠的。所以当环境来的时候，我们要来到主的面前，卸下我们一切的重担，让他来为你扛你的难处。弟兄姐妹，人会做错事情，但神绝不会错。人会对不起你，但神绝对不会对不起你的。好，我们生命中的每一个故事都不是偶然的。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上，你选择走自己的道路，还是你愿意试试看，试试看，把你所有的难处，你跟儿女、家人、朋友，还有你 任何的难处交在神的手中，你就看我们就能够跟着我们的神一起在爱中成长，让咒诅变成祝福，使我们能够从流泪谷到喜乐泉。哈利路亚，赞美主。第二个呢，我要鼓励大家的就是我们应该求神来帮助我们改变我们属灵的体质。我们常说每一个国家有它的民主性，我们常看某一个人，这个人听说他是第几代的基督徒，他的行事为人跟人一般的人不太一样。所以我们来看这个以斯帖，她是一个犹太的女子，她虽然在异邦长大，但是她是神的选民，莫迪改养育她完全是照着这个犹太人的传统来养她的。所以呢，这个以斯帖她很蒙福蒙恩，她有一个很成熟的性格，她做什么事情她有预备，她不贸然行事，她也不随便说话，这些都是一个很美的属天的性情，属天的体质。她虽然成为皇后了，但是她仍然非常的谦卑安静。她吩咐人去跟莫迪改说，你召集苏珊城的这些人跟我一起禁食三昼夜。他知道他要做什么，他也知道他的难处跟他所面对的，他很严肃的来处理这个事情。他禁食三昼夜，不吃不喝，他说我跟我的宫女也要这样做。他所以呢，他们你就看到这是一个有属灵眼光的人，他在难处中他所怎么来处理自己，很机智的来处理这些事情。你知道我们刚才讲的这个哈曼，他是一个亚甲族的人。我们都知道在撒母耳时代，神吩咐扫罗王要把这个亚甲族整个都灭掉。那你知道为什么把整族的人都灭掉，听起来是不是觉得很残忍？因为这个亚甲族人，他们在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啊，他们专门呢从后面，如果你知道我们一起出去玩的人，总是有人会这边痛那边不舒服，那这边痛那边不舒服的话，这怎么样就慢下来，就在后面。这亚甲族人专门就来杀这群在以色列里面走慢下来的人，这是很不道德的事情，神不喜悦。你知道人可以欺负你，人可以对不起你，但是我们的神不允许别人这样欺负他的选民。所以神告诉犹太人，你们要记住这件事情，等你们到了迦南地之后，等你们安定下来之后，等你们没有危机的时候，记住绝对要把亚甲人全部都灭掉。灭掉的原因不是只是说亚甲人是以色列人的仇敌，我不晓得你知不知道亚甲人是以扫的后代。大家记得以扫吗？雅各的哥哥，他们两双胞胎一起出来的。他为了一碗红豆汤就把他长子的名分给卖了。我们都记得这个以扫。以扫是代表肉体，你知道我们常常很体贴我们的肉体，很舍不得我们的肉体，神不喜欢我们只顾自己的肉体。在我们最近在读，我们的姐妹小组在读雅各书，在雅各书第四章里面讲，他说你那与世俗为敌的就是与神为敌。世俗就是也包括我们的肉体，我们喜欢什么，我们要什么，当我们常常要这个要那个的时候，我们对神的爱就慢慢的消灭了。所以呢，我们而且还有一天我们在分享的时候，包括我自己在内，我们都很爱看电视，我们都知道看电视对自己没什么好处， 啊，我们也都知道很多东西我们不可以吃的，可是我们还是去吃，因为太好吃了嘛，哈，满足肉体的情欲、眼目的情欲，这些都是被我们都你喜欢这些东西，你都要付代价的。哦，你第二天早上你爬不起来，你乱吃东西吃了身体不好，你都是要付代价的。所以这就是说保罗所说的不想行的恶，我们天天在做啊，这就是我们人呢、啊。所以我们要知道说而且还有一个说负面的话、负面的思想，好、这些哦都像毒药一样的，好、都是毒药要来毒你的，这破坏人际关系，而且这些事情常常让我们都好像没有力量去抵抗一样的。所以因为我们天生是罪人嘛，我们天生是罪，我们实在是非常的需要耶稣，我们非常的需要在耶稣基督里，因为当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，我们就是新造的人，好，我们就能用上头来的天上属天的智慧来改变我们的生命，我们就能够像以斯帖一样，他虽然生在一个重男轻女的时代，但是他也不自卑，他也不自命清高，他也不自哀自怜，好，但而且他尊重权柄，他非常的尊重权柄，神就使亚哈水鲁王对他在爱中有尊敬，亚哈水鲁王非常的尊敬以斯帖，他除了爱他，他还尊敬他，所以当神的恩赐跟保护就在以斯帖的身上，他很沉着的来计划来预备，然后就违令进去见王，然后他说死就死吧，他也不怕不惧怕，你知道惧怕是从仇敌来的，我们每次在 Healing Room 里面祷告的时候，他们常常的就会提醒我们不要怕，你怕是从仇敌来的，仇敌就喜欢你怕，怕到最后你自己连信心都没有了，好，所以以斯帖他很有聪明智慧，他知道如何做，弟兄姊妹，圣经说敬畏神是智慧的开端，以斯帖他所做的没有一个不是在神的计划里面的，你看一步一步都在神的计划里面，以斯帖有一个属天的品格，是叫我们尊敬也要我们要学习的，他虽然很清楚他自己的处境，他通知苏三城的人跟他一起进食祷告，他也知道他所面对的是大事，不是他一个人可以做的，他需要 teamwork， 所以他要合一。弟兄姊妹，我们也一样，我们在教会里面，有一天有个人问我说，哎，你们教会有多少人呢？我说我们教会人不多，二三十个。他说关系怎么样？我说哦，关系是非常好的，我们教会虽然小，我们关系是非常好的，我们之间没有龌龊，我们之间都是很透明的，我们之间都是彼此相爱的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所拣选的，好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所宝贝的，就乔阿姨每次讲，她说不是这个人有什么缺点或不好，只是他有不同的性格而已，所以我们一定要记住这一点，在主里面我们一定要合一和好，这是神要祝福我们的头一个条件，这也是一种属天的品格，那以斯帖他知道他跟神他跟人都有很健康的关系，所以我们求神也要帮助我们有这样的属灵的体质，帮助我们要常常分别为圣，因为你已经是什么属神的人了，你不要去做那些不属神的事情，不要常常发怒，不要常常喝酒啊、赌博啊，那些都是带邪灵的东西，嫖妓啊，那些都会那个不是只有害你自己啊，那还要害到你的下一代啊。我最近跟我母亲在讨论这些事情的时候，她也是非常的感慨，她说我们一定要洁身自爱， 因为我们所做错的事情不是只有影响我们自己，会影响我们的下一代。所以我们需要神的恩典在我们的中间。所以当神的恩典来到我们中间的时候，当他的国降临在我们中间的时候，我们不必等到天上啊，我们现在我们就开始经历尝到属天的滋味了，我们就已经在神的天堂里面了。你说天堂在哪里？天堂在我们的中间。哈利路亚，赞美主。所以我们愿神的旨意能够畅行无阻的在我们的身上。第三个我想提醒大家的就是信心的建造。我们怎么能够有信心？我们必须要认识我们的神，我们必须要知道他是谁，他是信实可靠的。我们都说了一再重复，整本以斯帖中书中找不到一个神字，但是不是神的话，以斯帖的故事不会有以斯帖的故事的。好，你看整个故事中，莫迪改刚才我讲过了，一个留在贝鲁之地的一个犹太人，你知道，我们都知道但以理、以斯拉，还有谁？但以理、以斯拉，还有以西结，还有尼西米。你看这一群人，哦，他们都是很厉害的哦。但以理把他丢到狮子坑里面，把他丢到火窑里面，他不改，不理，我不改，对神的忠心就是不改。以斯拉跟尼西米他们建造圣城的时候面对多少的难处啊！他们坚持，甚至到后来圣殿圣城都盖好了，他们做了一件让我们都跌破眼镜的事情。什么事？他们把这个与异族通婚的通通都拆散掉。这种事情不是一般的人做得到的，这种人他要不是自己里面非常的坚定洁净，他是不会做到这种事情的。你知道吗？莫迪改跟这一帮人呢，他们有同样的性格。你想想看，他怎么可能从小把伊斯帖养大了，把他送到一个外邦人的宫中去当皇后啊？他知道的，不可以与外族通婚的。但是他为什么会这样做？你想过吗？这是神啊，这是神做的。如果不是神对他说话，他不敢这样做的。因为你看看他们那一群人，有同样的那种很刚毅、那个守正不阿的那种性格的，好，但是很奇妙的。啊，而且你再回头看这个瓦什提。这个亚哈水乳王的前妻，你知道他是谁啊？他是尼布甲尼撒的曾孙女，是伯莎撒的女儿。他不只是外貌美丽，他还有皇室的背景，而且据说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，他的肚子里面已经有他的儿子，而且这个儿子后亚达薛西王后来成为亚哈水乳王的继承人呢。因为皇后瓦什提她后来因为儿子的缘故，她也恢复她太后的身份哦。所以你要知道说这些事情哦，如果不是在神的计划中，不可能发生的。而且像瓦什提，其实她是一个很有靠山的人呢。我们讲用现在的话讲，她其实是一个很有靠山的人。她怎么说，她也是他儿子的娘啊，亚哈水乳王怎么可能这么无情无义的对他？但我们每一个人做在我们的生命中，属神的儿女，不属神的，整个宇宙万物都在耶和华的手中。哈利路亚！而且神说话是绝不落空的，神说的话一句都不落空的啊！每一个人，我们每一个人，其实都是神那个下棋那个棋盘里面的一个子儿，都在他的手中。最终我们所做的 我们所行的，都是只是要为了要荣耀我们的神。莫迪改他好像我们以为听起来他好像很凶齁，真的焉不知你得了皇后的位分就是为了今天的机会吗？其实我的领受不一样。我觉得莫迪改他其实是在提醒以斯帖，不要怕，你不要怕，不要避，不要你要勇敢。好，你神已经给你预备了这个皇后的位分了。不要怕，勇敢的去行。好，所以弟兄姊妹，你不论你碰到什么事情，记住我还是在重复再重复，不要怕。嗯。而且你知道，你记得莫迪改他跟以斯帖说什么？你如果闭口不言的话，神会从别的地方来拯救犹大人的。你记得那句话吗？你记得第一次，你回去有机会再把这本书读一次。以斯帖记啊，是那个犹太人在过节的时候啊，他没事都要拿出来念的一本书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没有神迹，为什么要拿出来念？神在每一个角落里面。你记得当第一次亚哈水鲁带着哈曼去赴宴回家以后，那个晚上神让亚哈水鲁王睡不着觉，睡不着，整夜都睡不着，他就叫着那个太监来念念给他听，念那个记在历史书上面的事情。他就想到，他说诶，他想到那个没有受奖赏的莫迪改了。那个时候以斯帖都还没有开口来讲说莫迪改要哈曼要杀我全家哦，都还没有哦，神就已经做到这些事情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想如果以斯帖缩手缩尾的闭口不言，神会救犹大人吗？会的，神自己有他的办法，但是神要以斯帖有这个尊荣来出这个头。弟兄姊妹，我们都一样哦，神不需要你奉献哦，神不需要你服侍他哦，神不需要你去敬拜赞美他哦，哦，他有众天使围绕着他的，但神要你跟我来学习经历得着他的祝福跟恩典。这是信心的建造。当你认识我们的神的时候，你就知道他是乐意要祝福我们的。你知道今年八月份的时候，修理一家就搬到瑞士去了，杨阿姨一个人在这里。啊，你说七妈妈也一个人在这里，七妈妈一个人很久了，她自己已经一个人拿来，她在美国，她会开车，她会讲英文，她拿来去，她什么都很熟了。可杨阿姨一直来美国，都跟着女儿在一起的，第一次单飞。可是杨阿姨一个人高高兴兴的，她讲，这是我一生中与神最亲近的时间，最甜蜜的时间。他任何不舒服他就呼求神，很奇妙啊。你也呼求神，我也呼求神，我们不一定每次都得医治啊，可是我们杨阿姨每一次都得医治，每一次他祷告神就医治他、哦、所以这是奇妙的事情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当我们碰到难关的时候，不要怕，知道你是他的宝贝女儿。你知道我每次要为人家祷告的时候，我跟人家讲说你是神的宝贝女儿，哇，那个被我祷告的马上眼泪就掉下来了。你不知道你的身份哦，你是尊贵的，神爱你，你不必客气啊。你跟你爸爸要东西客气吗？如果你跟你爸爸要东西客气，那是因为你爸爸可能他没有给你这个安全感。但是我们的神你可以，你知道我们教会小小的，但是神却是样样的给我们富足。上个礼拜那个阿辉啊来这边呢吃饭呢，他回去他就讲，他说信望爱的饭最好吃、哦、他说 你看我们教会虽然小，但是我们的副主，你来到我们教会，你看到我们教会的副主。好，所以而且有时候当我们祷告没有蒙应允的时候，其实那是一个机会，神要我们等。我们为十二家爱神爱人通晓真理，为被圣灵充满愿意谦卑顺服跟我们一起来服侍的，我们祷告了很多年了。好，我们常常说求神让我们买下这个地方，我们的心很大，我们更是无时无刻的说，主啊，我们家通你啊，我们家德磊啊，需要有爱主的姐妹，我们不停的在求。可是你说，主啊，我求那么久了，你在哪里啊？你有没有听到我们的祷告啊？我告诉你，不要灰心。你看小平，我想他有时候可能也会难免啊，因为我们是人啊，不到主耶稣再来的时候，我们不能够脱去我们这个属肉体的性格，我们难免会急啊。但今天我还是要鼓励，还是要提醒，不要急，不要怕，不要灰心。好，神让我们在这段等候的时间里面，我告诉你啊，你有一辈子的时间啊，要做人家的丈夫，要做你儿子的牛马，你好好的享受这段还没有结婚的日子吧。啊，那哈利路亚，感谢赞美主哈。所以，但是，而且还有一点，弟兄姊妹，当你晓得你的身份，当你知道你是神的儿女，当你全心依靠仰望他的时候，你碰到事情的时候，你就没有苦读。哦，我告诉你，这苦读很可怕的。你因为你知道你所信的神，你就不会有苦读，而且你能够在难处中来求长进。这几年我学会谦卑，好，这几年我对真理更加的清楚，这几年我对我所失去的东西我没有遗憾，这几年我更愿意爱神爱人，我更愿意原谅接纳人，我更愿意感谢祝福人，这些都是神在难处中所赐给我的机会。弟兄姊妹，当我们成为神的儿女的时候，你要放心的把你自己交在他的手中，这样子我们就可以来经历以色列人所经历的，我对未来充满盼望，我已经看到我自己的冠冕，神要赐给我的冠冕我已经看到了。哈利路亚，赞美主。弟兄姊妹，千万不要错过神给你的机会，若神把这个机会放在你的眼前，不管是好机会还是难的机会，你要晓得这可能是你一生中唯一的一次的机会，不要逃避也不要错过，利用环境把握机会，用属天的性格去信任神，那你就要经历，你就要去经历那神迹奇事。愿神保守他的话语，让我们低头祷告。亲爱天父主耶稣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主啊，你实在是伟大奇妙神。主啊，我们有时候想，一本以斯帖记读两次就够了，干嘛还要再去读第三次？但是我们知道你的话语是那新鲜的玛拿，真是让我们每一天都是新鲜的，每一天都能够从中来得到宝足。主啊，愿你再一次的成为我们的 Rhema， 让我们来实际的经历你的话语，你的话语就成为我们生命中的一部分。我们再一次献上感恩的心。主啊，在这聚会将要结束之前，真是忍不住的要来为我的弟兄姐妹们感恩。主啊，求你继续的祝福保守带领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，都在主的爱中来成长。 因为主，你要我们，你让以色列人在旷野中走40年，就是要磨练他们。你让我们在旷野中面对难处，也是让我们来为我们将来的冠冕来打造。主啊，帮助我们，帮助我们能够有那属天的性格，好讨你的喜悦。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
阿门。那么请起立，我们来做一个回应。诗歌，哈利路亚，让我们来再一次来赞美我们的神。好，请。
你和我是天父爱的装载，每个人有最美的梦想，一路上的善良不自由吧，我们的爱让世界不一样。
再来，
你和我是天父爱的创造，每个人有最美的梦想，一路上彼此照亮扶持拥抱，我们的爱让世界不一样。
我们爱，
我们爱，你深浅爱我们，随你我不一样，我们一路走祝福的方向，我们爱，你深浅爱我们，心再坚强也不要独自悲伤，只要微笑，只要原谅，爱的地方就是天堂。
我们爱，
我们爱，因善先爱我们，随你我不一样，我们一路闯做不顾的方向，我们爱，因善先爱我们，心再坚强也不要不知悲伤，只要微笑，只要原谅，爱的地方就是天堂。
我们爱，
我们爱，因神先爱我们，随你我不一样，我们一路唱做祝福的方向，我们爱，因神先爱我们，心再坚强也不要独自飞翔，只要微笑，只要原谅，爱的地方就是天堂。
阿爸父神，我们感谢，我们赞美你，哈利路亚。我们再一次来到神的面前，我们像以斯帖一样说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今天我们有这个基督徒的福分，难道不是就为了今天吗？就是为了要在这个末世，神你要使用我们每一个人，哈利路亚，为主来征战，得胜而有余。哈利路亚，在这一个患难的时代，哈利路亚，气候整个变化啊，经济整个萧条，甚至于民工打民，国工打国的时候，神啊，莫非你就是要用我们每一个人成为基督徒，来为你的国度再一次来做那拯救的工作。哈利路亚，如果我们不站起来为神来做事情，神岂不会使用别的人吗？如果我们兴旺爱灵粮堂不站起来为神来做那奇妙的事情，神就要用其他的教会来做他的工作，来完成他的事情。哈利路亚，所以我们来到神的面前，愿神的国降临在我们中间，我们来神的面前，愿他的旨意行在我们身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所以我们要在凭着信心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奉天父上帝的权柄，圣灵的大能，还有圣灵的恩膏，我们说，我们要再一次说， 我们来再一次来为神来征战得胜有余，就算我们死就死吧，哈利路亚，让我们来为神来做见证，让我们来为他来殉道也罢，哈利路亚，神必定会差遣他的天使，差遣他的天军来保护我们的，让我们再一次刚开口，即使是这个环境不许可，气候不存在，是或者是机会没有，但是我们凭着信心，我们来为神来做，我们为他来走出那一片天地，让我们来爱，让这个世界上不再一样。如果你说我什么都不会做，你总会爱人吧，你总会来赞美神赞美人吧，你总会来服侍神服侍人吧，你总会在用你自己微小的力量来为神来做事情吧，来为教会来做事情吧，你总会在凭着信心让这个神的国因着有你，让你又自己用你的爱，让神的国因着有你的爱，让这个世界上不再一样，不是吗？哈利路亚！所以我们再一次说，即使是撒旦魔鬼要杀害我，但是我凭着信心，我知道我把我自己摆上去，哈利路亚，神必定荣耀，神必定一样，我们爱世界就不一样。哈利路亚，赞美神。啊，愿神求神来赐福给我们每一位，求神来洁净桌上的饮食，求神来保守我们每一位，愿耶稣的恩惠、父神的慈爱、圣灵的感动与交通，欢迎我们众弟兄姐妹同在，从今直到永远。
阿门。